我的想法是说呢，因为我们大致已经对于怎么读圣经，还有一些圣经里面重要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会遇见的事情呢，走了一些，那我们就可以比较进入正题了，就是有关于教会服事。那要知道教会服事，就一定要知道教会，要知道教会，就要知道圣经里面教会的榜样。道理大家都会讲，你如果问一个人说，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有没有可能直接效法圣经的榜样，然后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里面有主的同的，大家都说他当然可以啊。那你再问的稍微仔细一点呢，他已经开始知道你这个问题来路来者不善了。你说我们教会如果有圣经可以跟随去研讨，那是不是还一定要透过这个欧洲教会所走过的，不管它是对路也好错路也好呢？那从理论上来讲，他会跟你说啊，这答的已经开始有点他说啊，照理说应该是不需要的。可是你看看我们的实际，大家对于欧洲的教会，把欧洲的教会当成教会发展的历史，你讲教会发展史一定是讲什么欧洲白种人的教会，那至于圣经里面的教会的发展史呢，很少去读，他就是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有的人说要效法耶路撒冷，有人说效法以弗所，有人效法这个，有人效法那个，就他所有的模式来找一些圣经根据就是了。但是我想陪大家所走的路呢，就是咱们一站一站来好不好，伯纳尼开车就照着这圣经的记载，你这一站一站的看一下，就在每一站他所记载的教会的状况。那当然后来一些教会就需要跟使徒行传对起来，还有保罗写信的内容什么什么的，要把它弄得相当的清楚，那这样这个所谓的新约教会的历史啊，完全不走出圣经才知道说它里面有多么丰富。那这个时间的长短一共呢，不过就是这么20年吧。所以说它很困难吗？也不难。它需不需要什么别的参考书呢？几乎完全不需要啊，只是我们很少这样去做。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普浩多讲的这么响亮，一切都在圣经里面，一切都在圣经里面，这是每一个教会必须要做的功课啊，对不对？那伯大尼我们已经讲完了啊，现在就是到了五旬节，这路行传一章，从我们教会的实行来讲呢，你有哪些的重要话在里边？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提阿费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就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律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 领人抓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愿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地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拣选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尤斯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
大家都读过很多遍这一段的圣经，可是就着我们这个教会实行我们的榜样，这里边有哪一些对我们来说呢，是蛮重要的信息呢？
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说拣选的使徒。
那这个跟教会的实行跟教会的运作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耶稣把这些教训都教导给他们了嘛，又叫他们做根基啊什么的。他要把教训给我们。
跟你威口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们要讲到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也是遵着这些使徒的教训在建造这个教会吧。
所以你的重点就是说使徒是传人，对吧？
对，明显主耶稣他这么做有他的意思在那里嘛，要不然愿这么做。
是很对的，因为你要是没有这个章记载这个使徒，这个好像是最明显的事情，但最明显的事情往往是最重要，也常常是最容易被人家忽略的。那没有这一章就麻烦了，你不知道谁在什么地方，主耶稣也跟他说话，对不对？
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26节，众人为他们摇签，又摇出这个马提亚来。我在想，那个时候圣灵是不是已经在他们当中？那为什么不靠着祷告求圣灵给他们指引？为什么要摇签呢？摇签到底是这个以前他们这个犹太教会的传统，只是沿用一下，还是说他们我们现在这个教会为什么就没有这些东西呢？
摇一个牧师出来。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那个教会的人不够属灵啊，对吧？所以没有很多这种很属灵的人，他可以直接就知道神的旨意。你看，就是为什么，就是那属灵的姐妹不够多嘛，都是弟兄，有没有？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连使徒他们在一起都不是说啊，彼得去祷告一下啊，我们现在规定定规啊，我觉得圣灵的感动是这样，圣灵的指引是这样，那么不是。他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说从最开头到我们现在，从施洗约翰施洗一直到现在，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人，对于教会来讲，这是什么？就是明白我们这群人是谁的人，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哪怕你时间上，你如果说时间上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下墙来的比较晚嘛，还有来的比他更晚，可是在心意上我们大家很同心的一些人，从我们这里边呢选出来一个人，是用推举的啊，也许是志愿的，都没讲。总之到最后剩下两个人，在这个两个人以前，他们经过什么手续，我们不知道。剩下两个人呢，哎，我们看看，哎，我们在等三天，我们在祷告三天。你知道，你真的服事的时候会碰到这种事情了、啊。明明大家已经有决断了，一个弟兄会起来说，我们在祷告三天，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心里面不太阿门。可不可以祷告两天呢？或者祷告一周呢？那为什么祷告是祷告三天呢？三天以后他一定有不一样的意见，你就等着好了。基因只要是众人同心就可以了，因为彼得讲得很清楚，条件很简单，现在在我们中间的，而且从开头就在我们中间，他也见证耶稣的复活，我们所听见他大部分都听见，他所看见的我们所经过的疑惑他也都经过了，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你看看 大家都没有问题了，现在又在一起祷告。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牵涉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里边呢他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傻乎乎的那个场景，抬头看耶稣升天嘛，正看的时候他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变怎么样了？看不见他了。我们是要跟从一个看不见的耶稣，也就是说呢，走以前没有指定这个接班人，对不对？哎，这么重要的事情难道他忘了吗？显然不是他忘了。那怎么跟随这个看不见的耶稣呢？他们跟随的方法是什么？那还不是摇签，那是什么呢？
因为主耶稣上升的时候就把这个圣灵给赐下了嘛。
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了，对不对？主耶稣复活就说啊，你们受圣灵，圣灵开了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嘛。所以尽管这是耶稣的显现，但是他们已经有圣灵，大家都是有圣灵的。你可能有的人灵多，有的人灵少，呵呵，他们中间好像也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要用我们圣灵的感动来做这样一个决定。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哎呀，忘了问他，现在也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够发短信，然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看不见了，是不是？从现在连使徒他们都是跟一个看不见的耶稣，看不见的耶稣怎么跟呢？
根据旧约的话，
我们这个老规矩基本功一定要学会啊，不要拿自己的话来讲，直接从这里面拿一句话出来，不要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话。同样的意思在这里面是哪一句话讲得最清楚？
十六节。
对，还有二十节，对不对？的确我们是跟随圣灵，但是我们是跟随圣灵老早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所预言的话，现在在我们中间要应验。那怎么个应验法呢？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因为诗篇上写着说，对不对？这些话就比说啊，根据旧约要好，我们是圣灵早就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是诗篇上已经写定了的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他们怎么跟这个看不见的耶稣？这个东西一拿出来，就不是说你彼得的感动怎么样，那么大师兄感动怎么样，我们就听他的吧，也不是看刘平有什么感动，也不是看林弟兄有什么感动，而是圣经怎么说，他们当时是这样做的。这个事情做完了，那个选择就很简单了啊，因为显然他们一直做到送到两个人，剩下这两个人呢好像很客气，也不愿意决定。那这两个人也没有人，没一个人说，哎，大哥你做好不好，我就搬到底特律去好了，他也没有这样做。所以他们就用一个摇签的办法。但这个摇签的办法，刚才这个陛下问的很好，这是哪里来的规矩？为什么我们中间没有这个规矩呢？哎，这个就有一点典故啦，有没有人晓得这个典故在哪里啊？
我觉得摇签挺像是那个旧约当祭司他们要决定判断的时候，乌林土民那种，怎么说呢，做决策，他也是摇签，从那个角度哈。
第一次出现好像是他们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亚干犯罪的时候
摇出来，
摇就摇的，摇出来。
至少有两个原因，有一个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圣灵真的用这个办法来显明，可以说它是一个旧约的办法啊，但是这个旧约的办法呢，实际上不是用摇签来决定是谁，而使徒他们自己已经从120个人中间啊，去到他们10个人，还有110个人中间推举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剩下是谁呢？其实是比较无所谓的，最不重要的一个决定其实是从摇签来。摇签的时候他们相信圣灵可以借着这个办法来做工，做出来的东西呢我们大家也都阿美，没有意见啊。那你现在在教会里面摇签一下，看看谁做长老谁做执事，大家不会阿门的。如果大家都会阿门就没有问题，显然他们那时候大家都很阿门。然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分呢？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些使徒啊，觉得不得了不得了。他们当时看这个使徒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得了的？到目前为止没有，打鱼他也会去打鱼，出洋相还出洋相。当初主耶稣给他们一个使徒的职分，这个使徒的职分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还没有人知道啊。你看到现在你做使徒是干什么，不晓得。但主耶稣好像就跟他们特别要好，会给他们讲很多事情来，所以他们听得比较多，知道的比较多。可是到底使徒往后干什么，没有人知道。主耶稣跟使徒讲得很清楚啊，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为大的要为小。使徒是一种公仆，是一种仆人，是一种服侍的职分，这是一个公职，对不对？那我们中间是不是还会有人死，是不是还要再补一个啊？也不知道，也没看见他们再往下做了，因为后来雅各不是被杀了吗？那约翰的兄弟被杀了，也没再补一个嘛。那他们这个任职呢还有一个原因在里头， 就不单是犹太人这样做，希腊人这样做已经做了不知道几百年了。因为主耶稣讲到教会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嘛，他到底是借用一个希腊名词，还是借用了一个希腊事件？其实他借用的是一个希腊事件，他从希腊的历史里面，而且几百年以前的雅典文化的历史里面抽了一个词，叫做教会。这个词最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议会，在这个议会里边呢，他们全部是用抽签的，所有的公民要参加，他们还有这种抽签机啊。反正他一次他可以抽二十个人，一排一排抽下来。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这个机器是怎么弄的，谁要干什么，谁要干什么，也通通都是用抽签的。因为有的人要做法官，有人要做清洁工，对吧？你被抽到了，你一年不能回家的，不管你原来干什么，你一定要来开会，这是他们的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嘛。所以他们那个东西叫做民主政治的圣地，就是这样子，都是用抽签的。所以这个抽签在我们来看起来呢，好像很奇怪，在他们来看起来，就像我们现在看投票一样的，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并跟我们现在所引起的想象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在罗马帝国底下，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自治会，自治会啊，包括雅典，还有很多的希腊城邦，以前怎么乱，他们现在还是怎么乱，明白吧？所以这个抽签呢，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么严重，对他们来说这是有点理所当然的啊。我们为什么要抽？因为我们不要做全部的决定，留一点给圣灵做工的机会，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做？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不认为抽签是一个很正常的手段，你一抽了反而不同心，他们那时候完全没问题啊，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使徒是干什么，总之他是个职分，那主耶稣说重要我们就重要嘛，经上说别人对他的职分，那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做了。可是这个更重要的一个功课是，我们所跟随的圣灵是圣经里面的圣灵，不是哪个人的感动的圣灵。
可能跟运作没关系，我找到了14节这里，这124个人都同心合意的祷告，
还有一个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等且祷告。他为什么要记这些人呢？那多数是弟兄，但是从第一个教会的聚会，这个时候虽然五旬节还没到，他们已经在那里祷告。这个祷告是不是只有弟兄才能参加的？
没有
没有没有。这件事情所谓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后面你用抽签的办法因大家推举出来这个人，那你必须是这主要的门徒都在那里了，你要跟着跟着跟着跟着啊。这时候他们知道耶稣升天了，对不对？耶稣也给他们显现了，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花时间守在一起，因为主耶稣给他们了一个吩咐嘛，对不对？他们也是守着主的吩咐，你们要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主跟他们讲的吩咐是非常清楚的。你们现在要干什么？你们现在要在一起等。那在一起怎么等？在一起祷告等。因为这时候有主非常确定的话，在这个确定的话底下呢，大家都参加，大家有一样的同心在那里。等等等，等到主所说的啊，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他们一直在等这个东西，所以是因为这样就恳切祷告，啊，我也给大家说过，主耶稣给他们的命令呢，讲得很清楚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不是说直到地极，他一定加上一个撒玛利亚，他如果不加门徒，根本就把他忘了。啊，我们也把他忘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有什么撒玛利亚妇人的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你觉得这哎呦实在是太好。可是你要知道，主耶稣要是没提的话，这些门徒会不会去想说还有撒玛利亚？没有，他们根本就把他当成外邦人，而且是可能看得比外邦人还低的，你们是一些杂种。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撒玛利亚。那后来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在新约里面，在使徒的讲的话里面，他就变成一个新的人类。你知道这新类的分法是什么吗？知道不知道？他就不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说什么？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因为撒玛利亚人是受割礼的。你如果讲犹太人，在他们当时的想象里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是两种人呐。那门徒跟着主的时候，主耶稣做了这么好的榜样，他们还是不记得，还是不记得。可是后来大家开始开窍了。那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挺重要的啊，主耶稣上升的时候，门徒在想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的答案和门徒的问题有没有关系？他的关系在哪里？ 我们应该明白什么事情，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次问答了。这个问答不是说，哎，主啊，我们少了一个使徒应该怎么办？甚至应该从第四节开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门徒就开始问了，他们所想的事情跟主耶稣的这个吩咐连在一起的事情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所说的受圣灵的洗是不是跟复兴以色列国是一回事呢？他们从他们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他们认为是一回事，但主耶稣回答的时候有没有否定他们的问题，有没有肯定他们的问题呢？
没有否定，
没有否定，也没肯定，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看这个复兴以色列国，这以色列国到底指的是什么、
对，所以门徒不管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主耶稣所指的是什么？
天上，
就真正的以色列国是什么？
因为他在问的这个不是天上的国，是一个地上的国啊，这个叫复兴以色列国嘛。所说的这时候，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回答他的时候，陛下看得非常非常对。你重要第一，你要看出来，主耶稣顺着门徒的话去答，这个答案很重要，因为这个答案就是所谓被复兴的以色列国是什么，在这个答案里面。第二个才是那个日期不是你们所可以知道的。你们问的问题对，只是你对于什么是复兴以色列国呢？我跟你们讲的东西不一样。我现在跟你们讲的，你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等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得到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讲完了他就上去了。那这所说的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是什么？他这串话里边的时候是哪一部分叫做复兴以色列国呢？
就是有一批人会做主耶稣的见证，就不再是传统的属于某一个国籍的或者说种族的，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什么？
基督徒信主的教会。
终于答出来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是五旬节嘛，那是什么？教会的开始嘛。那个叫做复兴以色列国，而且这个复兴以色列国是没有止境的，也不是限于以色列这块地方的，甚至你可以说跟以色列这块地方根本就没有关系，而且你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出去了就没再回来，没有再说你要再传回耶路撒冷，好不好？做我的见证。门徒问的这句话，主耶稣一个答案下来呢，定义了好几件事情。第一，没有所谓地上以色列国的复兴，那个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定义一个新的以色列国，就是教会。这个教会的复兴是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叫做复兴以色列国。如果美国教会复兴，神怜悯，美国就在居首不居尾；如果美国教会不复兴，你要去复兴美国，甚至借着教会来复兴美国，那你是在曲解圣经啊，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还有什么东西呢？定睛望天的时候，天使跟他们讲的话，对教会来说，对 Wico 来说有什么意义的呢？
就是有盼望。
还有呢？
我知道你的出发点了，要交账。
的确是要交账，是不错。那交账以前你要干什么？你不要干什么？
不要站着望天。
对，要干什么？
要传到地极去。
对，现在不是你们站着望天的时候，你们所需要的主耶稣一定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剩下事情就看你们去办了，甚至不要期望再有一个什么特别特别清楚的感动下来，包括五旬节那不是一个感动啊，但是所有的人没办法抗拒的一件事情，所谓的做我的见证啊，在跟他们小朋友讲的时候，做我的见证其实应该翻译做做我的见证人，不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是耶稣的见证人，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小强啊，
找一个中文比较好的吧。
赫赫来了是吧？
我猜一下可以吧？做见证是事情上的，做见证人是身份上的。
跟我们一般所说用法不一样，我们在一般说要为主做见证，不，见证是一件事情，见证人是什么？你活着就是他的见证，那个叫见证人。那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不是到处去做见证，我跑到耶路撒冷去做见证， 你这个人必须是见证人，你跑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是不是见证人呢？好好的想一想。好了，这样差不多第一章，所以这里面有哪些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就有数了啊。连使徒的聚会都是怎么样啊？不是靠耶稣另外的吩咐，也不是耶稣忘记了，耶稣直接交给你们办啊，这么放心吗？啊，他们圣灵的感动，怎么不大家去祷告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每个人都同时做了一个异梦，是下墙做使徒，不是。神可能借着彼得让他想起来这件事情，诶，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做的，在等候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那怎么做？圣灵从前就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是这么做的。那这个预言你要找出来，在诗篇上写的两件事情都应验了，表示这件事情是对的，而且这件事情你不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了。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他为什么要讲犹大怎么死的？因为这个完全符合圣经的预言。可是还加了一句，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现在别人得他的职分，我们就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对不对？保罗讲，教会要有长老，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你不能一直拖下去啊。那这个职分怎么来呢？哦，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合情合理的，也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但是这是常理的办法，你总不能找一个刚来的，而是没见过耶稣的，那不行，那更应该跟我们差不多。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特色呢？没有，我们就是打鱼的收税的，没有一个有学问的。那我们只要找一个从开头就跟我们在一起混的，对不对？跟呵呵做过 roommate 的，像这种的，对，从开头就在的，没有别的资格的。他唯一的资格就是所谓的主耶稣说的，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我们从开头跟到现在，那都可以，都符合资格。你这样才能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嘛，因为你知道他本来在地上跟我们一同吃喝，一同过日子，然后他死了，然后他又活了，对不对？这个叫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你们用棒子怎么打他，他没办法否定这个事情。哎，那他们就推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那剩下怎么办呢？这两个人怎么推呢？选举两个人，对不对？这怎么选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还等客气，留一点空空，那我们就不决定吧，我们摇个签，大家有没有意见呢？要摇签可不可以？他们说很好啊，我们都是用摇签的，我们干什么都是摇签的啊。他们那时候只有几件事情不摇签，两个角色不摇签，一个是大将军，这不能随便摇签，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管财政的，你不能摇签的出来，那怎么了得呢？你万一摇出来一个伊朗马斯来管美国政府，那不得了了，必须找个内行的嘛，对不对？这些人都已经符合一切的条件了，随便摇出来谁都没关系。这是他们怎么办事，我们得看清楚了。读了这段不明白的人就说，那我们摇签吧。哎呦，你今天这样做了，你就让大家不同心。最后他们这个祷告就是他们的同心，他们把最后这个权力交给主，算是谁就是谁了。那刚才也说，这个使徒职分在当时看起来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重要，虽然主有应许将来在十二个宝座上，对对对对，但是他们真的还不晓得使徒有多重要。好了，这样第一章还有没有？那我们就要开始来看第二章了，因为我们要从这些教会的记载里面解析出来一些东西，是我们在实际的教会运作上可以用的。那一面这样分析呢，因为你一定会碰见糊涂无知的人，自己也不很懂的人，拿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事情来告诉我们说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晓得圣经记这些话其实是非常清楚的。那陛下给我们念一下吧，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三节好不好？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了，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吕佛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香坛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这些话里面有哪一些对我们是重要的？
这是说方言。
哎，他这里有没有说方言这三个字？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是说起别国的话来。
是。
而且他说的话呢，就是当场就有人听懂了。说这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加利利还能出什么好呢？加利利不是一个好地方，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看他们的打扮，看他们的谈吐就知道，这是一群乡下人。但是他们讲的话是我们听懂的，他没有一个人所讲的是当场的人听不懂的。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在这里100%没有问题，叫做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有人把这个叫做说方言，那是他画的等号，这里不是这样讲，对不对？他不是在讲天使的话语，不是，他也不是在灵里面祷告，不是，这个叫做做主的见证人。因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人明明是加利利人，怎么讲的是帕提亚话，是本都话，是埃及话，这个叫做见证人。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教会要说方言，并且用的是这段的话呢，那你第一个要把方言跟这个别国的话呢分开来，这个是方言，这是你讲的。
但说起别国的话来到底是不是方言呢？因为圣经上还有一个地方说有人会方言，还是会方言，对吧？
我知道嘛，但是先别去管别的地方，人家拿什么话来用呢，你就拿什么话回去跟他解释。因为这里所讲的是别国的话，因为他不是说圣灵就给他们说方言，他不是这样讲的，是不是？他被圣灵充满是说外国话，不是说方言，一定要区别开来。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名词是最重要的，你要守着圣经的用法。
说这个别国的话对我们现在教会有什么应用呢？
说起别国的话对我们教会有没有用啊？
有用啊。
就是啊，我们现在每次聚会都有翻译啊。
就是圣灵所赐的口才翻译嘛，你能说它不是圣灵所赐的口才吗？
确实是。但这里的别国的话就是不是说方言这件事情，
他没这么讲，所以你就别这么讲。
Okay.
你懂得、
okay.
你懂得他们这个演算都是这么算的，他把两个等在一起上来拿来问你，可是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等号是他画的，这等号不是圣经画的。被圣灵充满会说方言，使徒行传第二章。No, 被圣灵充满有圣灵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不是说方言，他不是说天使的语言，他不是说在用灵里面祷告，是悟性听不懂的。不，这里别国的话是每个人都听得懂的。保罗说的那种灵语方言呢，我没有，你说你有那好，感谢赞美主，反正我听不懂。但是这里跟那里就完全两码子事儿啊。
那别国的话也相当于是怎么说呢？方言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的。
中国的字典把方言就叫做不一样口音的话，中国不把英语叫做方言了、啊。德州英语是方言。
Howdy 啊。
Howdy 是方言。因为这里的方言他解释了，众人的湘潭说是用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他们都自认为是外国人，但是还有犹太血统的，还有犹太传统的。
我在这里听到比较多的常问的问题是，每个人都说不同的别国的语言呢，还是说就是一群人在祷告然后发出那个声音，按照你哪一个国家来的听到的就是哪一个国家？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是一群人啊，然后这是一段时间，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那看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讲了一阵子了，而且他们自己没办法控制的。来的人假如说是一堆人，100多个人，那你很显然下墙一走到这个林弟兄面前，哇，林弟兄开始说马来西亚的话，不得了。不是说林弟兄跟那边说马来西亚的话下墙没听见，而是外面来的人，他从哪来的人，他来到这个人群的时候他就听见这个人群讲啊。但这个讲话呢还不是真的在传道，不是在讲一个道理，他可能就是讲了几句你能够听得懂，是讲述神的大作为。 听了一阵子之后，你知道说他在用你的方言在讲，他开始让你稀奇，然后他们还在惊讶猜疑说，哎，奇怪奇怪，其实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跟旧约的历史比起来，这一个事件是最像旧约的什么事件呢？
巴别塔。
对了，巴别塔怎么回事？
变乱了口音，就开始有各国的语言出来了。
你这样讲呢，现象是对了，但是这是神变乱他们呢，还是神做变乱的反面事情？神把被变乱的口音又重新合一在福音里面，是不是？这是他们两个的关系，不是人造的，是从天上下来的，不是人来变乱人要做的事情，是神给人能力让天下的口音在这个福音里面统一，能够达到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是很美丽的。
我记得有一期广播节目，就是段弟兄做的，称巴别塔事件是119事件，我印象深刻
啊。对对对，119事件跟711事件。
711我不记得。
711就是洪水吧。
洪水哦。
大渊的泉源崩裂了，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哦、就我们现在的地球的大陆的结构为什么会可以拼回在一起，是因为711把它分开了。那人类之所以往四方发展，有各样的语言，这个是119。啊，所以一个是这个地球的地质生态环境的改变，一个是人类历史的脉络。主在新约做的事情常常是跟旧约是合在一起，但是他把旧约的事情给你返回来，给你修复好了。像后来彼得也说，这个洪水呢是借着洗礼把它表明出来，对不对？那从第一章到现在都已经有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记载，就是第一节什么事情啊？
就是五旬节要聚会吗？
差不多，但是你可不可以直接用这里边的话来？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这些事情都是门徒聚集在一处的时候。上面主耶稣临别的吩咐也是门徒聚集在一处的时候。你再往前看，主的显现往往都是门徒在一处，门徒在一处。除了他刚复活的时候，跟玛利亚，对不对？还有以马忤那两个门徒，其他都是门徒在一处的时候，门徒在一处的时候。就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神要做大事的时候，都是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而且我们是在一起很同心的时候，他才做事情。以后安提阿教会大发保罗巴拿巴也是一样。那除了我们可以用的，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可以重复的？因为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开始，你从这里就要看出来，这里有什么事情，有哪些条件是我们没有的，所以你也别试着去学。
就刚刚第四节吧。
对，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几遍。我们刚才不是在讲吗？你们都有圣灵充满，又是圣灵所赐的英文口才做翻译。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来讲，这几节里边有哪一些是我们不可能在胃口被重复的，所以你就别肉麻。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人的话，首先当时代的门徒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所以不可能同样的一批门徒进入。
那当然，这2000年以前的事情了嘛。那所谓当时的门徒是什么样的人？尤其重要是什么样的人？
12使徒。
啊，对对对，我们中间没有12使徒了。
对，
除非你去摩门教，好吧？我们中间没有12使徒。还有呢？
虔诚的犹太人。
为什么这个重要？
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嘛。
还有呢？你可以是慕道的外邦人，你甚至可以是慕道的犹太人在威口信主，你可以这样组织一个很美好的教会，没错没错。可是你要组成一个耶路撒冷教会，那不简单啊。什么是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什么意思啊？这些有没有圣经的根基啊？
有。
有。他们一年来几次啊？
3次。
来3次。他们有没有足够的钱财让他们来啊？有。这是不是他们第一次来啊？不是。所以我常常讲，你看底下彼得站起来讲的道，你下次福音聚会请林弟兄站起来把彼得的道背一遍，没有人听得懂。耶路撒冷教会最特别的就是这个东西，各地虔诚的，所谓虔诚的犹太人有根基的，而且真的是有榜样的，真的是渴慕神的。他们花很大的代价是从天下各国来，而不是第一次来啊。来的时候常常空手回去，然后那个时候的圣殿很污秽的，祭司根本就不是亚伦的后裔了。他们也晓得这些问题，可是他们仍然来来来来来。来的时候呢， 他们还不是在圣殿里面发生，这个事情是在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是偏偏就在这个加利利人中间发生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十二使徒跟人家讲说，哎呀，我们没有天上的响声下来，他说，哎，那你这是没有信心的话啊。既然主当初能够这样做，现在也能够这样做，那么五旬节的人最喜欢讲，就是他们在这个什么啊朱砂或者是什么地方祷告的时候，哇，好像烧火一样，消防队都来啦，然后大家说方言啊什么什么，那感谢赞美主。我没办法跟你否定说圣灵不会做同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不跟你斗。你有信心呢，我没看见，我们到现在只有一种方言，就是英语。你要福州带来多一点人，他可以讲福州话翻译的两种。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威口，我们没有。十二个使徒我们也没有。所以你要想说我要重复耶路撒冷教会的盛况，那更不要说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学啊，就小心要东施效颦啊，这个要很小心的咯。那这样大家有没有看出一点眉目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查？因为你一个教会查过去啊，你就会找到说我们威口需要干什么，有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干的，有什么说法呢，是他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他的嘴巴堵住的。
总结一下吧，所以门徒聚集在一处应该可以有，可以有，但是其他的
他们为什么一直聚集在一处，就是刚才陛下讲的带着一个盼望。我们聚在一起现在在教会里面很缺乏的啊，或者是很被误导的，就是我们不盼望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做工，我们甚至不盼望我今天来主日呢我会受感动，对不对？我们真的就像那些啊，你说是不是虔诚的犹太人，是来守节，来守节都守到麻木了，但是我还来，好不好？很好。但直到你碰到这个五旬节你不算，而且碰到五旬节你还得跟上去啊。那一天有没有人还是不信的？有没有？
有，
还是有。你要带领一个教会，要把这个教会真的拿在主的手里边。我们是盼望有这样的五旬节的能力，但是我们自己从每一次的聚会，你必须带着盼望来的。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这里面遇见主，这是最重要。那怎么样把主的同在带下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连这个盼望都没有，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啊，听一篇讲道。那我就听帕帕弹琴，哎，帕帕生娃娃他又不能弹琴了，不过你们教会很多人可以弹琴。
那有一句我觉得还，就每一次门徒聚集在一处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这个比较大的事件发生，就圣灵在他们中间啊，或者
对
需要行的事情。所以你刚刚说到这个不可停止聚会，我就觉得这个门徒聚在一处有很大事发生，这个
很重要的意义。可你要是懒洋洋聚在一处，虽然聚在一处也没用啊，因为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已经聚在一处，住了好几百年好几代了， Nothing happened、okay?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盼望，我盼望主在威口做事，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有方向的，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真的预备要建筑。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处的时机和他们是一样的，因为主现在也我们也看不见他，对不对？我们中间缺什么职分我们还搞不太清楚，搞清楚了还得聚在一处，希望神能够做事。你们期不期望威口教会真的有一次更清楚的复兴？福州人啊，哥们有没有这样的期望？打鱼的有没有这样的期望？马来西亚也差不多都是打鱼的。
我旁边都是打鱼的。
那天去哪里搞这么多鱼啊？你看爸爸吃了几条鱼，马上就钓一条小鱼出来，好厉害。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期望？你不要光感谢主啊，主很恩待我们的，这是没有期望的，这是傻子。主既然恩待你，你就要向他大张口。
我觉得应该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期望吧、
嗯、
就是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自己个人来说，都会有期盼这个大复兴的时候吧、
嗯、
就是特别是在你比较软弱的时候。
但这个复兴是讲到教会的复兴啊，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在我们中间主要做他的事情。你有这个方向在里面，你聚会有方向了，你们同工开始有方向了。你说啊，我就是把这个教会能够办起来，能够维持下去哈，那你就麻烦
了。说如果复兴的话，是在哪一些方面会有一些不同？
这个主耶稣不会打你的，就是我们复兴威口教会就是在这时候吗？主耶稣 yes or no， 你如果明白我要做什么，就会带来你所谓的复兴。到时候你才知道，他们当时完全不知道，你说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哇，以后大家都会翻英文吗？不是。但你至少可以说，我要把福音在威口在贝勒给他传透了， 我要让进到我们教会的人都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神的同在。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一个生命上的改变，而且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他们当初使徒一样，带着一样的心情聚在一起。因为这些话是对着我们讲的，我们现在连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到底说了什么我们都搞不清楚。我们的哲学变得很简单啊，那么教会能够好好的啊做下去啊，我们这个地方有爱，这固然是很重要，但是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子吗？你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哎，主耶稣最喜欢用这样的什么都没有的这种加利利人，对吧？